谢谢。
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假如时光能够倒流，你再一次来到德国，假如的，你妈妈大概只能给你一件出国的东西，就一件，你希望是什么？拍张大照片，不好带，在嘛，在异国他乡，那是喘不起来嘛，你有时间，有这个儿女情长是吧？不好带，这是1000欧的戒指，白金的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紧要关头在德国德也不会讲，哪去找当店也找不到。如果一个聪明的妈妈要给你一个什么，很可能给你小小的这个信用卡或现金卡，那是刷刷。如果你要交200块的欧元消费是吧？刷200块。你要去北欧玩500块，哇，一下刷500块。反正娘有的是钱哈，这样一来你万事满足是吧？一个刷卡刷钱卡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是圣诞节，我们谈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满足，只有耶稣基督才叫我们满足，刷卡靠不住的。他叫我们生命真正的满足，因为他就是神。我们很熟悉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什么？我是 I am who I am。 在旧约里面，耶和华也是这样赐予他的人，把这启示赐给耶稣，赐给摩西了哈。神与我们同在，他跟我们立约，给我们一切的好处。圣经上一共载了7次的我是 I am。这个神的名字叫 I am， 还记得吗？约翰福音18章8节的里面讲，耶稣基督被在橄榄山的橄榄山与园子被捕哈，犹大带了一批的士兵来，他们要找耶稣，人家就问他你们找谁，他说我们要找拉撒路的耶稣。听着约翰18章6节这样讲的，耶稣说一声我是，他们就怎么样，还记得吧？他往后退，士兵往后退，倒在地上。为什么？我是带着力量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耶稣基督一次一次重复说我是，这正式的宣告，每句话带着能力。不过现今我们侍奉下打哈哈的那个一套啊，带着能力。所以今天我要跟他讲，我是。如果你觉得要用钱吗？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食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供给你生活的满足。你需要关爱吗？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几个所谓自称为知识的。首先，主是黑暗世界的光，约翰8章12节。第二，主是蒙恩得福的门，4章9节到10节。第三，也是最后，耶稣是丰盛生命源头的真葡萄树，约翰15章1节跟5节。我们晓得，我们人若不信神，就会患了一个生命的虚空的绝症。我们都在德国，大家知道的。不管你生活再好，学位再高，还是经常生活是虚空。唯有记住，这样我们真正满足我们空虚灵魂的需要。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主耶稣虚空时代的真满足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求主你对我们说话，在这个虚空的世界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寻找的不是什么，就是要找到主耶稣基督，帮助我们看我们的眼睛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，阿们。 接下来分三点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主是黑暗世界的光，黑暗世界的光。所以约翰8章12节讲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来的人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却要在得着生命的光。第一，光可以让人认罪，这是耶稣的基督一个自画像，自己画的。他我是世界的光，在福音书里面，这个耶稣第一次这样讲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为什么？光就是生命、真理、美善、圣洁，黑暗就是什么？死亡、污秽、伪善、罪恶。所以有些圣经学者把当时啊，他们推论耶稣什么时候讲这话呢？有大概在那个圣殿旁哈、啊，这个很多妇女院，这个我想你都知道，就知道妇女院的。我们3年前去看过妇女院，高挂着灯笼啊，高挂着高灯哈、啊，灯光如画。为什么纪念到旷野里，神在旷野里面用火把引领他们，一直要回应感恩嘛。所以很多讲大概也是在那时候讲的啊，到处烟火光明啊，我是世界的光。可是有更多的学者哈，这也是当时推论的，可能不是那个时候，很可能是一个晨星，早上太阳刚出来的时候，而不是灯火通明的时候哈。耶稣却大声的郑重说，我是世界的光。不管哪一个推断是对的，耶稣这个呼喊啊，其实是语惊四座啊，你是世界的光。在旧约里面，就神称他为真光，弥赛亚60章的，弥赛亚也是真光，弥赛亚9章讲的，是以色列人的光。如今他自己讲自己是世人的光，来到世界。所以耶稣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，我是世界，是非常崇高的自称哈。可见法利赛人不以为然，他说这个耶稣这种讲是不合法的了，因为没有两个人的见证，没有两个人的见证。可是耶稣这么说，当然他自己有神为他做见证，神就为他做见证，所以是合法的。法利赛人明明他知道他所说的，可明明知道他说，可是不愿意轻放过他啊！你这样讲哈、啊，其实世界的光还需要谁来做见证呢？谁来做见证呢？一位神学家 C.S. 路易斯，他讲得很好。他说：“我相信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正好像我相信太阳。不是因为我看到太阳，而是我看到，因为太阳我看到各种事物。”弟兄姐妹们，罪是我们中外最大的问题。罪，我跟你都，我们都有罪。可以说，我们保罗也说过，立志从上由得我，可行出来不由得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这样的同样的罪的增长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穷一点，我们纵使在德国少念点书，丑一点、矮一点，都不，我们不应该自卑。为什么都每一个人都很独特的？因为每一个的环境、境遇、天赋都不一样。我们大大可以堂堂正做一个人，也是做的最好的。可是有一件事情呢，罪却叫我跟你背下来。我们因为犯罪，我们应该，任何人应该背下耶稣基督的画像。他说我是世界的光，因为光照之下没有一个不原形毕露的。几年前这个法国的电信局哈，他有个新的服务，他把消费者的所有的联通啊、通联啊明细的列出来。不行，为什么？所有消费者都要反对，为什么？因为万一大家不愿意把自己的电话对电信的联通啊暴露出来，为什么？你们去过法国的？因为法国的很多人有外遇的哈、啊，非常严重，每个人都活在黑暗里面，不愿意把自己的光被暴露出来。所以光照耀我们的罪。第二，光 帮助人而得救。像我们人生遭遇很可能碰到很特别的事情，很丑的事情，可如果肯悔改，将来一定得荣耀。弟兄们，我们就要认真悔改，我们一定得荣耀。耶稣的意义是什么？就是要将他的百姓从罪里拯救出来。耶稣匆匆忙忙的有恩典，有真理，神就是真理。若接受他的救恩，他就让我们可以脱离他的罪。约翰三章十七节讲得正好，他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人治人罪，而是因为世人因他得救，这样就可以让我们因得胜过罪。光照到人里面而认罪，认罪后的责任是什么呢？简单的答案很简单，我们叫认罪以后，我们叫跟从主，包括信主，信主的道。所以约翰十二章讲，我主耶稣说，我就是光，来到世上，所以相信我的人就不住在黑暗里。我们只能住在他的光中，活在生命灵里的律里面，活一个不再想犯罪的生活，他就是光。只要我们肯跟从他，我们的生命就能够为主发光，来荣耀主。芝加哥大学每年就一年有一次叫浸信会，浸信会讲宗教日的啊，邀请很多人来讨论这个。中间有一个叫田马克的哈，是一个他是很自己非常骄傲的，他引经据典说根本没有耶稣复活这回事儿。他要众人，你们谁有问题的发问，你们有问题吗？我根本就不认耶稣基督从复活。这旁边正好来一个黑人牧师啊，他是跟那个田立克跟他对抗的啊，他一边吃苹果。最后他就问田立克老师啊，你刚讲的苹果，你他就问苹果啊，问那个田立克，他说你知道我吃的苹果是甜的还是酸的吗？田立克说，我没有从哪里知道苹果是甜还是酸的。这位黑人牧师讲得很对哈，你根本就没有尝过耶稣基督的滋味，你怎么讲否认他的存在了，否认他的复活了？大家鼓掌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没有尝过主的恩惠，你不知道主，我们主就是我们黑暗里面的光，黑暗里面的光。所以我们看到主是黑暗世界的光，我们也可以了解个第二个，这个第二个主是我们蒙恩得福的门，这个门。约翰十章九节十节讲，我就是门，人若经过我而来的必然得救，可以进来出去找到草场。贼来了无非要偷要宰要毁灭，我来了是要使他们得生命，而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想得着丰盛的生命，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丰盛生命的门。所以约翰十章七节也就是说，我是羊的门。有从意思就是说，耶稣从门里进来的，这正是好牧人，因为他认识羊，他能叫羊的每一个名字。你们去过巴特兰就知道，我们三年前在巴特兰就看过，耶，他跟好像男人最啊，张三女士，他知道羊的名字，我们看见羊就是笨羊都一样，哎，他可以认识出来。他能叫羊的名字，了解羊的情况，哪一个羊有生病啊？他会以每一个羊的特点给他起名字。羊听到他的声音会跟从他，好像牧羊人关照羊哈，所以能够认识羊。耶稣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他关顾他们的羊，甚至为羊舍命。所以第二点，耶稣是蒙恩得福的门。耶稣说他是人类蒙恩得福唯一的门。当牧羊人躺在那里的时候啊，他就是门。羊圈里没有再可以进出口可以得吃的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也没有旁的途径可以叫人得救。 叫做满足丰盛的人生。所以他是唯一叫羊群都是丰盛生命的门。在叙利亚也是巴勒斯坦那里一个牧人，他羊群没有门，人家问他门在哪儿，他说我就是门。他说的他就躺在那两墙啊，这个两个墙中间啊，就躺在里面就是门啊，没有真的活门了。他说我又因为巴勒斯坦很多野兽啊，特别是晚上很多野兽啊，他说我又不允许没有一个羊可以出去，有没有一个可以害羊的动物像狼啊就可以进来。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，我们听起来不太同意，我们有没有 alarm system 什么警告性，他们一听就说啊，对对对，耶稣是他们羊的门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思想丰盛的生命。主耶稣不是跟死人说叫你得生命，而是跟活着的人死说，意思表示说生命有两种啊，一个是旧生命或死的生命，一个是新生命。人本来有旧生命，可是耶稣基督要我们得新生命，而且更丰盛的生命。主是蒙恩得福的门。第一，人本来是有旧生命的，旧生命源于亚当夏娃，乃是堕落犯罪的生命，空虚痛苦，没有意义，没有盼望。旧生命乃是虚空短暂没有意义的，满是痛苦忧患，并且常常重复一遍又一遍。人只顾享乐工作，当然顾自己，然而在神面前一切都不能存留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所以圣经上说告诉我们，我所过的日子好像说还要快。我的广东话普通话不好，你们知道啊，我们经常写文章啊，光阴似箭，日夜如说，看我这个日子好像说一样还要快，啪一下快了，在没有盼望中的结果。求你纪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，我的眼并不看到我的福乐。这个说的仿佛用的说很快很快的，在安息礼拜里啊，你们参加过安息礼拜吧？我参加了不少，因为以前我在美国叫做长老，人家什么婚丧啊喜丧全部要参加的，就是尸体啊躺在那里，神跟活人差不了太多，原谅我讲这句话。区别什么？一个有气一个没有气，对不对？一个死人有气一个没有气。弟兄姐妹，就是生跟死就这么一气之差。所以诗篇的作者39篇作者讲，世人来来往好像一个幻影，他忙了也是虚空的，积财宝却不知道谁来收取。各位有没有想到，你现在今年是百万富翁，明年你过去的时候谁来，这个一百万富翁是谁啊？你不知道。什么是你爱人马上给你离婚了，找了另外一个新欢了，是吧？来接受你所有财产，不知道。我们活在世上几十年来，光阴转瞬而去，纵使你建立了家庭事业有名有利，可又突然发生金融风暴，像前几年那个金融风暴以后，可一下损失了一大半的财产。5年前我去加州看过很多搞 IT 的中国的心腹啊，搞 IT 啊，一下股票上涨100万200万，股票跌下手，房子300万卖不出去，150万卖掉。我们总是积了很财宝，以为等到退休的时候可以大吃喝玩乐哈，可是到老又肠胃又不太好了，脚也动不了了，体力也不行了，有钱没地方花了，财富谁来享受呢？各位弟兄，这是我们进入生命的写照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很年轻啊，以我现在拥抱青春健壮，不会说了范老师你讲的那个喊的是老头儿讲的是喜怒，我不会老。弟兄姐妹们，不要考虑这个，你也以后会生病也会死亡。你想想看将来的审判， 不要只有顾今天的享乐，以为审判遥遥无期哈。然而主前1500年的摩西讲过这句话，他生命和水冲去一样，像睡觉一样，又像一声的叹息，一下就过去了。诗篇90，消失的意思是不再回来了，而且生命短暂，充满了烦恼。人生7-8年的光景，就不过是一场劳环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诗篇90篇都说的，弟兄姐妹们，我如果我们只顾今天的享乐，工作单单顾自己，然而不在神的眼中，这一切都不能存留的了，一切都不存留，算什么？没有永恒价值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的生命更丰盛。我们每天的工作都重重复复的无奈，可是呢，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脱离这个旧生命的光景，过一个新的生命，丰盛的生命。这个就是丰盛生命的门。人本来有旧生命，第二个门引我们进到新的生命，新的生命。耶稣来是叫旧人，叫我们的新生命。人总要需要他的救恩，从耶稣的门进来的就得了生命，他是唯一的救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我们应当尽上责任，在末世里帮助所有人得到耶稣的救恩，让他在旧生命里面得到拯救，进入耶稣所赐的新生命的门。弟兄姐妹们，原谅我讲这句话，今天的社会啊，他是很讲究教育、科技，好，因为这一切，这个干枯的人生就可以改变了。其实基督教也注重教育，可是历史上啊，基督教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基督教做了很多教育，是要办大学啊，妇女院，中国第一个盲人学校也是基督教创立在中国的，帮助女人的女权出脚，以前是。那个后来基督教终于把这个中国的破习惯打坏了，帮助了很多，可教育有它的限制啊，只能修补一下我们的生命而已，把旧生命修补一下。可不管你怎么修补，旧生命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盼望，修补出来总是有限制的。我们人类真的需要是一个新的生命。在今天的世代里面，破坏社会、破坏人类文化最厉害的是谁？不是那坐牢的那小偷啊、流氓啊，他们对社会是很有破坏，可是不大。其实今天你看看今天中国的报纸，破坏的最厉害还是上层社会的高干的啊。有学问、受过高等教育的，知道怎么骗、怎么耍，而且大肆的破坏社会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修补 patch up 的生命，而是个全新的生命。丰盛这个字哈，翻译的不太体贴，因为原文不是说极端或超级丰富的生，不是这意思。比较恰当的这个丰盛的意义啊，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讲，哥林多前书2:9讲，进入什么叫丰盛？他讲进入经上所说，那是眼睛没有看到的。而都没有听到过的，人也没有想象过的，那就神为他们所留的预备的是丰盛。弟兄姐妹，原谅我讲，我们讲的丰盛，我们还不知道丰盛有多少，所以我们真正在基督里面，不是我们想象的丰盛。丰盛的生命就在逆境中和苦难中求存的生命。弟兄姐妹们，苦难和这个逆境是我们人生具有的，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单身的喜欢，哎呀，结了婚就好啊，结婚的人，哎呀，我还羡慕单身的生活。为什么？我们都是苦难，认定苦难是暂时的，我们需要确认就是耶稣基督做的为王， 在生命上活绝对有绝对的主权，盼望我们信耶稣为主，耶稣是赐给他的平安，赐给我们，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们主是我们蒙恩得福的门。最后一点，这是我们丰盛源头的真正的真葡萄树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，有的翻译是你们是枝子，你们是枝条，那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所以耶稣讲，我是真葡萄树，那表示有假葡萄树的，我是枝条。门徒知道，如果你要枝条接上去哈，就得到生命的供应。今天一切凭着信主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人，也是像枝条一样被接在这个葡萄树上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一节所提的枝条，就好像接在葡萄树一样，从主的身上得着生命，得着供应，并结果子。这种相熟紧密连接关系是重要的，远胜过一切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做基督徒，我们应该连，我们是枝条，我们应该连在葡萄树上。一离开葡萄树，你什么都不能做。所以第一点，我要凭信心接受主，像枝条接在生命接在这个树上一样。圣经这样记载说哈，当耶稣和门徒在大楼吃了逾越节的羔羊，羊羔，这个大楼，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去过巴勒就知道，所谓马可楼了哈，离开橄榄山不远。他为那，这是他为门徒洗脚，也立了圣餐的礼仪。圣餐礼仪他开始，等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擘饼纪念主。他安慰了门徒以后，他就离开那大楼。耶稣根本就走向橄榄山上去，在橄榄山的路上啊，那时候犹太的历很像中国的阴历啊，十五十六最月亮最凉的时候，很可能耶稣都看得清楚啊，那是葡萄树啊。如果你们去过那橄榄的照，一下就看到啊，那是葡萄树。所以耶稣基督是很好的一个教师啊，他就地取材。哎呀，你们看看这个葡萄树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这也可能是福音里面最后一个自画像，耶稣自画像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条。为什么用真葡萄树呢？有假葡萄树吗？当然有。当时的圣殿里面呢，经常有很多浮雕，跟中国的彩排排门一样，有浮雕。犹太人进进出出，经常看到有很多浮雕是葡萄树的那个哈。这个耶稣就是提醒他，你们看到这些那个牌门里面的那个浮雕哈，但这不过是一个图腾啊，是一个象征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石头刻出来的。我是真葡萄树。先知以赛亚说到以色列是堕落败落的葡萄树，结的野葡萄不能结果子。以赛亚五章讲，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。我们是枝子，生命要常存在葡萄树里面才能够结果子。耶稣基督强调，我们应该在它里面，枝子不能独立在树外面的，否则一无是处，再也不能做什么。信徒弟兄姐妹们应该常常在主里面，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健全的生命，因为有养料进来的啊，并可以结果子出来。保罗常常在他书信里面提到，从前现在未来，我们应该常常在主里面，生命跟主联合才能够丰盛，为主结很多果子。从前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，现在我们应该主联系起来，活在基督，将来跟耶稣基督在一起，显现出荣耀来。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讲了半天，原来我们人呢、啊，你跟我，我们有个个体性，单独的 individual， 还有群体性，一个群体的。就群体性而言，我们很不巧的，我们跟亚当的生命连在一起，亚当犯罪，我也犯了罪了。 一个真正的例子啊。以前在德国，就这里西边呢，一个中国同学不容易熬出来，在德国拿个博士学位，还找了工作还挺不错的。他在这公司待了很久，也不涨薪，苦恼万分，他到处就开始投简历了，也自己50了嘛，还应该可以换一个好工作，到时候都没有回信。他就把简历丢在奥地利跟瑞士，因为他懂德语嘛。结果那里石沉大海，没有消息，他就好奇了。他说一个好朋友，他哥儿在那个奥地利，你帮我打听一下干嘛？他连信都不回，啊！一回来他吓了一跳。他说你知道吗？以前你在德国，你在德国的时候逃票啊，你有那个记录，已经你的逃票等你已经登记的，已经传到那边去了，所以人家根本你都不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博士现在还在德国上班哈，也不薪水也调不了多少。用一句话说，等于就在德国坐牢坐到死了。因为他自己以为聪明，逃了票，可没有入门，以为这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为逃票就只有我知道是吧？为了这么几块钱，一辈子不能去换工作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，有了我的生命又遵守的，那就是爱我的人。爱我的人必为父所爱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约翰14章讲的，约翰14章这样讲：人若爱我，就会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带到他那里去。遵循神的话语，就叫我们的生命常常在主里面。我们不但能听到，哎呀，讲得好，讲得不好，或者参加一些培训班，哎呀，我参加什么培训，听到要行道，这种并不服了，因为他藏在主里面，藏在主里面，就像葡萄树的珠子一样。所以平信心接受主，就像枝条接待葡萄树上的生命。另外一点，从树身上得取的营养供应和这果子，一根根的枝条哈，如果不连在那个树上啊，就得不到水分养分，没有这个养供应，慢慢的这个枝条就慢慢干枯。你们中间有后院种树种花就知道，这个要一下根段那个枝断了就完了，最后的结局变成一个什么枯草材料，扔了烧火用的。什么可以让我们跟主的连在一起的？就是要除去我们跟主中间的隔离，那叫罪。罪让我们跟主的这个连接断了，就好像枝条跟葡萄树一样，如果有罪的关系不能接在一起，树就枯了。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听到过，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姐妹，中国姐妹叫做《暗示之后》的作者叫蔡淑娟姐妹哈。蔡淑娟姐妹是她老爸是很有钱的，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是做大官儿。她在福建的院子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假山，很大很大的房子。他们就把那个从山上，因为福建很多山了，就从那用水管接着水来，一直接到厨房，水很多啊。哎，有一天厨房的水没有了，他就沿着水管，这水管一直找看到底哪里，结果你发现什么呢？他发现那水管一个接出来了一个大麦匣嘛，一个大塞在那里，所以水当然就塞进来了。这件小事情呢，对他后来有很大很大警惕。后来蔡淑娟，他后来还有其他事情，他就认罪悔改，说我们的生命与罪的关系跟神的爱隔绝，所以他后来这个赖小曼的事让他想起来，他后来他认罪悔改，做了神的子民。我们因为罪堵住了上帝要赐给我们的福气，除非我们要把这个赖小曼扔掉，谁不会再留下来的哈？同样道理，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罪除掉。 神的恩典福气才能够源源而来。后来蔡淑娟姐妹因为某种关系眼睛不能见光了，所以她躺在那个，后来她一个好姐妹是美国姐妹把她带到美国去，在潘斯文尼亚住在那里度她的晚年。她在房间有人去过了，她是一天到晚戴一个墨镜，因为怕光嘛。虽然看来很冷落，一辈子不能动弹，就躺在床上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他而得救人很多。我记得还有一位台湾的空军的将军啊，因为将军嘛，他去每次去华盛顿总是要去报道啊，他要去顺便去看看，因为宾州跟华盛顿很近啊，他去看看这个蔡淑娟姐妹。这个将军是回防腾达的人啊，看得很感动，一个好像病弱的一个姐妹能够做出那么大的事情来，我是一个可以飞上天的将军，做不了什么。后来他看了蔡淑娟的见证以后呢，听了他讲话又非常感动啊，他回去又马上辞职，我不再飞了，不做飞将军了。他后来提早退休，还是飞飞机，在那印尼群岛一个叫帝汶的哈，那做医疗宣教士，到处本地人有什么受伤要急救，他飞飞机拿药来，拿医生来哈。变成这个医疗的驾驶员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的生命跟主连在一起，你就有非常非常丰盛的生命。所以圣教我们要住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耶稣基督这样说的。枝条和葡萄树是连接的关系，我就住在你们里面，两个不可以缺的。树叶是什么？液体的液，树叶就是树枝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应许的门徒的圣灵，真理的灵。我信主要一切都是恩典，不应该是靠自己撑日子。可惜弟兄们，我们不少还是靠自己的。哎呀，我怎么算，知道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，门徒末路时候才是，哎呀，耶稣啊，救我。我们应该每天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。保罗的见证很值得我们警惕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，但靠神的恩典，我对今天的我，而且他所赐给我的恩典并非突然的，我比任何一个天使都更加劳苦。那其实不是我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人从来没有什么功劳的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可以服侍主，我们今天有完美的家庭，都是一切都是恩典，就是我能干。当然你们也很能干啊，那最主要还是神给的恩典。所以我们的健康也好，事业也好，侍奉也好，就要尽心尽力全然交托给主，然后不要担心他的成败。我们很尊敬的戴德森先生在中国宣教啊，算一算这个明年2015年正好他是戴德森来华150年纪念，我们德国会很多地方会庆祝的啊，因为他也来过德国。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啊，因为劳身过度啊，疲劳过度啊，健康有点崩溃了，所以他那时候有点像算了吧，回英国去吧，有这么个念头而已。另外一个宣教士叫 John McCarthy 就写信给他，这封信改变了戴德森的一生。麦弗斯这样跟他讲，马卡菲这样跟他讲，当住在主里面，我不是靠我自己奋斗挣扎，应该当转眼仰望耶稣，而靠他所赐的力量。耶稣成为他的能力，唯一侍奉的能力，所以再不会因此他失去了喜乐的根据。所以后来戴德森在中国就熬下去了，他欢欣喜喜的 写信在他戴德森在英国的姐姐姐妹这样说的，当他读到马卡西麦牧师的信以后，他看见了一切，他仰望基督，重担跟压力一扫而空，信心得了刚强，因为他想起来葡萄树跟枝条的关系，不是靠我们，是靠着葡萄树的关系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切都是靠恩典的。基督徒如果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打拼，他会让我们接触果就是焦虑痛苦。当枝条跟葡萄树结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们自然的就会结出很多很多丰盛的果实来。所以结论，主是我们是这个黑暗世界的光，光照在我们，让我们认罪得救，它是蒙恩得救的门，让我们可以脱离旧生活，进到新生活、新生命里面。最后，主是我们丰盛生命源头的真葡萄树，凭信心接受主，就好像枝条接在树上一样，从葡萄树身上得着营养的供应而结果子。我一个很小小一个故事来就是我今天跟大家的分享。二战的时候，一战的时候有两个非常要好师长朋友啊，他们很要好，好到一个他们一起入伍，一起培训军训，然后一起派到国外战场里面去。他们很喜欢在那个战壕里面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，因为他们太好了。在一次冲锋陷阵的时候啊，他的那哥，他的好朋友啊，在一重重的铁丝网这个下面呢，受了重伤，爬不回来了。他往前冲，爬不回来了。而且这时候敌方的机关枪在那，你要把他带回来，你自己也惨，也一定被扫死了，扫枪死了。是看到他朋友死在前面了。这位跟他好很要好的朋友，他决定我要去把他拖回来。前面，可是敌人机关枪一在那边，等送死一样。哎，我要去。他的士官长说：“你发疯了嘛？你干嘛去？那个人已经死掉了，你干嘛去嘛？”他不要去，帮不了忙，你去只有自己也送死。这位。大伯还是要冒死，我要去。几分钟以后，他把他朋友拖回来了，他因此重伤，也要快要死了，因为他回来被敌人一看，当机关又打到他身上，他自己要死了。他的上官士官长啊，又气又很感动，气得我们叫你不要去，你干嘛送死嘛？啊、哦，可是又很感动，为什么？哎，他为了义气啊，还是把他朋友带回来了。就他的那个朋友，他奄奄一息，他讲他喃喃自语，他说啊，报告士官，你说的对，当我找到他的时候，我那个朋友他最后一句话，他讲这么一句话，他 Matthias， 我知道你已经来过了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自称我是黑暗的世界的光，我是蒙恩得福的门，我是真葡萄树的主耶稣，是我们这个虚空世界的真满足。耶稣基督为我和你的罪死埋葬了，但复活了，先坐着为王，他今天跟你说话，他能赐给你新的生命，享受新生命的一切的丰盛。你愿意跟随他做你生命的主吗？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默默祷告说，是的，我愿意跟随你。你会听到他说，我知道你已经来过了。一起低头祷告。 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空虚世界的盼望。是的，你是这个世界的光，你是世界的门，你是真葡萄树。当我们纪念你自称为我是的这个时候，我们带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。在这末世虚空的世界里面，只有你是我们的希望，就帮助我们。特别是现在是圣诞的节日，让我们是因为相信你，我们在过圣诞节来迎接你。我们每天在过圣诞节，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